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听小说，读音乐，我还是要再次的跟大家说，我认为人生啊，不能够只有政治或者是股市。人生，人生如果只有政治跟股市的话，嗯，我觉得人生是会很凄凉而单薄的啊。嗯，所以呢，这就是我希望古典乐评家焦元溥每个月来浇灌我一般的这样很重要的原因啊。听小说，读音乐。今天这本小说，那就是鼎鼎大名的
《世界名著》，
爱在瘟疫蔓延时，绝对是世界名著的名著。
是的，这个是马奎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啊。当然，就是百年孤寂非常重要，但是《爱在瘟疫蔓延时》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他的这个书的标题直接的翻译应该是《霍乱时期的爱情》。
对，大陆的翻译其实就是叫做《霍乱时期的爱情》。
是，但是《爱在瘟疫蔓延时》就。我觉得翻比较好，两位要失忆了这样
啊。
但是呢，我觉得这本小说就是说，大家也看到，就是说马奎斯用这本小说再度证明了他是这世界上最会说故事人之一。因为呢，这个小说的写作难度非常高。好，第一个是这是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所写出来的作品。
对，大家要看你能不能超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很少能够超越自己过去的作品，
但是呢，就是他写出了一个就大家看就非常非常精彩的作品。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本小说写的是爱情，你看所有人都写爱情，对不对？那你能够从这个题目里面，你还能翻出什么花样呢？但他就选择要写这个，而且他这个难度很高，什么？他写的是老年人的爱情，这个当然。先写老年，开场是老年，然后再写他们从年轻到老的这个故事。写一对恋人呢，就是因为当初相恋，但到最后呢没有在一起。然后呢，在51年9个月又4天之后，决定这个男方要重续他们的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想出来的这个故事，然后他把它写成一个非常精彩小说。而且这个。我们看马奎斯的传记的话，他说他这个是用那个文书处理器写的，就不是用稿纸写的，
就类似打字机了。
对，然后他觉得说，就是说，他说他还建议说，大家所有作家都可以赶快使用这个文书处理机啊，因为这个让这个故事可以就是写得非常快速。我想说，哇，太厉害了，就是写出这样子一本作品。
这个作品1985年，其实已经距离现在不算太远的经典名作了。
是，那我。今天在这个时候挑这作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呢，很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过年假了，那我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去找这本书来读，因为我们年假也没有放多久嘛。但这本书，因为它是不是一个娱乐？它真的是一个娱乐，非常之好看，所以你完全可以用4到7天的时间，就你没有事情做的话，当然4天其实可以看得完，你看慢一点的话，7天也可以看得完。
其实2天之内应该看
差不多，如果你都没有事情做的话，就因为它很好看，这样子，
我
一直想翻下去。
对，好。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年假正规年假结束在2月14号情人节，所以当你年假结束完看到这个的时候，相信这是一个特别是那个结尾非常精彩。结尾非常精彩，但我不能够说破，
不能剧透，
对，不能剧透。你看到结尾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那种全身震撼的感觉啊。那再加上我们年假放完之后呢，就是台北国际书展了。对，那就算你不能来国际书展现场的话，很多可能一些网络上面都有这些书的这些介绍或者是折扣啊，或者是这些这些叫卖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书，你觉得说啊，阅读带给你非常非常大的快乐。然后你是不是从今年开始就可以把阅读，如果你平常没有阅读习惯的话，把阅读再度带回你的生命当中，把阅读成为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娱乐，不只是获得知识而已，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我相信会是非常好的。
其实把阅读当成一个很好的娱乐，其实对我们自己一切都是好的。
是，那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像是这马奎斯作品特别
这么会说故事的小说家，
对，这个太会说故事，而且他这个故事其实是有所本的。有什么本呢？就是以他爸妈的故事为本。
我们先来听一段，我们先来等一下，我们就进入，就是你要大概的说一下，这是在说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从年轻一直到老年的这一段故事，
对，纠缠了这样子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为什么这50年之后才能够再续前缘呢？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 你挑选了这里面所谈到的曲子。
好，这个作品一开场呢，就是我们就是有一对这个夫妻啊，然后他们有一个音乐会，音乐会第二首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与少女》，我们听一下这首弦乐四重奏，其实它就是一个伏笔了。
OK， 嗯。这首歌真的太美了，舒伯特的旋律本来都很厉害，
而且他可以直接打中你。
没错，不过这已经是主题之后的变奏了嘛？
是的啊，
死与少女，
因为主题实在太沉闷了，太沉重了，我就从变奏开始来放。
好，这是书里头有提到的一个音乐会的场景。
是的，然后呢，这就是在书的第56页，你就看到在我们听这个节目，然后但是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曲子是佛瑞的弦乐四重奏啊，但这两首曲子中间呢，你就看到这个伏笔已经出现了，因为这个小说一开始是一个死亡场景，就有人自杀了，然后我们的男主角之一，我们有两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之一的这个乌尔比诺医生呢，就去验尸，然后这个人跟他平常下棋啊或怎么样，那这个人死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自杀呢？其实就是恐老症，就是因为自己害老，然后害怕、啊、就干脆就自己想自己先结束生命就算了、啊、但你看就是说从这个曲子听完之后呢，他在这音乐会上面呢、啊、他没有意识到说呢，这里面有一个人的客人呢，其实他早上去这个验尸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实习生，就表示你唱这边也知道说这个医生自己也老了，然后他下一个曲子是什么呢？就是佛瑞的弦乐四重奏啊，《佛瑞四重奏》那是佛瑞非常晚年写的这个作品啊，就是他79岁过世前的作品。其实跟着医生差不多同样年纪的人，所以在演奏这个四重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就是马奎斯非常有技巧的啊。当然，你说你不知道佛瑞这《弦乐四重奏》的这个
他写作的时间
也没有关系，因为他前面已经告诉你说，一开始是一个人因为恐老症而死这样子，然后他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啊，现在居然还有人是不是因为这个。爱情的自杀这样子，跟他太太这样讲，好，这些都开场出来之后呢，可是马上就是呢，接下来接的就是我们这个医生，为了去抓自己家里面那个跑出去的鹦鹉，就拿梯子去树上抓，结果呢，这梯子一滑动就掉下来，就摔死了。好，
两个死亡，
所以这个死亡场景就出现了哈。然后在死亡场景出现之后呢，当然就是医生的葬礼。医生葬礼呢，这个当然就讲了太太多么的痛苦、啊、而且医生这个死之前还跟太太讲，就是说这个
现在居然还有人不是为了爱情而死亡，
对，但是他自己最后一口气是讲说啊，只有上帝知道我如何的爱你这样子哈、好，但是结果在这个医生的葬礼，这个我的太太当时你看这边的时候觉得太太万念俱灰啊，很爱先生啊，这太太在医生的葬礼的最后一个来致意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就穿着。打扮好之后呢，这个太太看这个人呢，哎，他就说呢，这太太非常高兴的看到这个人，因为他早在多年前就把这个人他人生中抹去，这是经过遗忘进化后他第一次正眼看他，但是就说这个太太还来不及向这个客人来访表示感谢的时候，这客人就把帽子摆在身体的心脏的位置，以郑重的态度跟他说，费米娜，那太太的名字， 我等这个时间等了超过半个世纪，我想再跟您重申一次我的誓言，我永远的忠诚和我恒久不渝的爱。
我们在这一段呢，这个广告之前，我们来听一下佛瑞的那个弦乐四重奏，他在他75岁的时候，79岁的时候，
就过世前写的一个作品，
写的这个曲子。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古典乐评家焦元溥，听小说读音乐。刚刚你所听到的应该很熟悉吧，这个电影《女人香》，
还有好多电影里面都出现的这个曲名叫做一步之差，这个是贾德尔的探戈，非常著名的探戈。那为什么要选这首曲子呢？他这曲子的曲名没有出现在小说里面，但是呢作曲者的名字有出现。今天我们会就是这部小说我所以还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讲，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马奎斯自己是重度爱乐者。然后在《爱在瘟疫蔓延时》里面呢，他也各用了各式各样的音乐作为穿针引线的工具，
而且他很厉害，他对于不同的主角，他所喜欢的音乐所设定的人设是非常精准的，
是，
所以他们喜欢听的音乐也不会混淆，
不会混淆。但是就很有趣，比方说这个里面很好玩，就是这里面就是我们的医生男主角，就见到女主角的时候，他是其实去看病。然后看病就是他问他一个话，就是说你喜欢音乐吗？后来啊，就是一个，这是他一个就跟他交朋友的一个万用开场，因为他自己也喜欢音乐。然后呢，我们这两个男主角的唯一一次会面，也是像医生也问他说你喜欢音乐吗？那我们这个另外男主角会变成航运大亨，他说他喜欢音乐，但是呢，你看他喜欢的什么？他就说我喜欢贾德尔，好，就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探戈啊，就是他。那我们医生就是喜欢这种非常欧洲化的这种高级古典音乐。我们这段节目结束之前，我要为大家放一下，他里面特别提到，他要就是，当今最好的钢琴三重奏，钢琳家科尔多、小林家提伯、大林家卡萨尔斯，啊，这个希望他们请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之演出啊。
所以他不但喜欢这些音乐，他还会很精挑那个演奏者。
是的，他还在里面还振兴当地的这个歌剧团啊，这个有这个歌剧的演出等等啊。但是呢，音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看这两个人的差异性。这个医生男主角小时候学钢琴，当然被妈妈要求学钢琴怎么样，钢琴也弹得不错，可长大之后呢，他其实不演奏钢琴，不弹钢琴啊，然后他会花很多钱去买唱片，
跟你一样
啊，甚至买乐谱。我还会弹啊，但是花唱片去买唱片去买乐谱，或请歌邀请歌剧团来邀请别人讲，他都是请别人来演奏音乐给他听。甚至他去追女主角的时候，他请人扛了一台钢琴，搬了一台钢琴啊，放女主角家楼下，然后请别人去弹小夜曲。好，这是这个医生男主角对于音乐的态度，但是他就是请别人来演奏，自己喜欢请别人来演奏。我们呢的这个另外的男主角啊，这个是这家里面很贫困的话，变成航运大亨这个阿里萨这个人，他是 无师自通，自己学成小提琴，嗯，然后用这个小提琴呢，就是每天就是拉这个曲子，然后就是这个曲子就在夜晚之间就穿过这个整个城市，就是让女主角听到，甚至女主角去教堂的时候，还拉小提琴给她听。
哦，双方的那个意志力的展现是很不一样的。
对，而且就好像音乐，就是说，如果在音乐里面，你看音乐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沟通工具的话，我们这个追求女主角这样的，就是在被她拒绝之后，在过了51年9个月又4天之后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就是无师自通自学音乐，然后始终是自己制造音乐出来的一个人。
所以他书里头有提到说，后来阿里萨学会了辨别风向，让风来传送他的乐曲。
对，
他肯定他演奏的乐曲声会传到应该到达的地方。
是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你看我们刚刚讲小说的这个第一章开头嘛，就是男主角跑去示爱，女主角刚刚讲怎么样啊？这样说滚，这样子对啊，有生之年别再出现啊。然后你看到这边讲说，哇，这是什么样一个奇怪的人啊？这样跑去人家丈夫才死了，就跑去示爱，这样
对,、啊、
对不对？然后就写女主角回家晚上就哭啊，就孤单跟气愤啊。但是你看一下第一章的最后一句，马奎斯是怎样写的？他说呢，到讨人厌的阳光唤醒他，让他在失去丈夫的早晨醒来，一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他自己并没有死，他自己很想死，但是没有死。而是睡了很久，还在梦中哭泣。但他在梦中哭泣的时候，他对阿里萨的思念竟比死去的丈夫更深。
这时候，50年的爱恋故事才要开始开展。
对，然后你想要说，天哪，这是什么小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你就感觉说，哇，这是一个纠缠这样子50多年的一个故事。这非常就是马奎斯，就是他写故事一个就是。写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说这个小说是不是一种娱乐？因为这小说是你电影绝对拍不出来的，你电影不会有这种阅读这种快乐。想说为什么第一章的最后一句居然这个句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
这是真的读小说跟阅读，跟看电影或者看这个影视片很大的不同。
对，
因为呢，影视或者电影呢，男女主角他们必须自己融入到那个角色之后呢。他把他自己内心情绪在自己的内部里头完成了之后展现出来，已经是出来看到的样子了。可是我们在小说里头看到的常是那个情绪在他的内心转折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得到。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这个故事的原型是马奎斯爸妈自己的故事，他爸爸对他妈妈就是用这种方式，
你是说拉小提琴吗？
是是是，没有错，
无师自通拉小提琴。
对对，他爸爸正是这个样子。好，那我觉得他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书名啊，就无论你是爱在瘟疫蔓延时或者霍乱时期的爱情，很多人看的是书名也像，这是马奎斯放的一个开的一个玩笑。因为所有人看了那个书名都一定想说啊，这就是有霍乱疫情或在瘟疫里面，然后我们好像像什么倾城之恋啊，这样对不对？然后怎么样
啊，对啊，毁了一座城只为了成就我的爱情。
对，然后或者是就是在这个瘟疫当中发生的感人的爱情的故事，就你看了发现说不是耶，这故事不是耶。
对，他是在船上。
这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是他其实很早就告诉你，他最后他还会点名告诉你，爱在瘟疫蔓延时，其实爱情就是瘟疫，一个你治不了的病。
好，我们先来听了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听了就是第一男主角哈阿里萨他喜欢的 Tango 的音乐哈，刚刚这个女人香这个曲子，大家都回来找一找哈，再来听一下，实在是非常好听。但是接下来呢，是医生男主角，就是这一位呢，真正跟女主角呢
结婚
50年，然后在最后一刻，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然后去跟女主角说，上帝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
是，然后他跟这个另外男主角唯一一次会面，两人交换讲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的时候呢，他说我希望的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就要听这个组合啊演出的孟德尔颂第一号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
这个组合你先念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
就是科尔托，钢琴家科尔托，小提琴家提伯，还有大提琴家卡萨尔斯，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钢琴三重奏。
好，我们来听看看。 这应该是很古老的录音了，对不对？
1927年，
这是他当年其实大概最红的钢琴三人组。
是，
那你讲的三，
对，这就整个历史，整个有声历史上来讲，这也是最红的钢琴三重奏之一。
其实我
很少人能够跟他这个明星组合比拟啊。
我孤陋寡闻，我真的只知道卡萨尔斯、
嗯、啊，没有，那
我只知道他是西班牙的大提琴家，嗯、这个我只知道他这样。他非常的有名，
而且呢，马奎斯本人应该非常喜爱。为什么呢？因为呢，像是科尔托跟提伯这个组合，我们讲说这个小提琴家、钢琴家组合，最后还一起出现在马奎斯最后一本小说《苦寂回忆录》里面。
哦，
就马奎斯讲那个小说中的男主角去听了他们的，在90岁生日当天晚上去听了他们的音乐会。
Okay.
对，可见这是卡斯跟马奎是自己非常喜欢的、
哦哦、所以你是把你的珍藏版本，这因为是1927年
的录音、
哦、录音、嗯，那现在还可以买得到吗？
买得到啊，我买得到的话，你大概一定买得到。
哦，所以你是最近才买到的、
啊？不，就这个，
它随时在复刻。
对，这个非常经典。
嗯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好，所以它反映的是这个医生的讲究、品味以及性格。嗯，
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位男主角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性格，
非常不一样。
热情的就会用自学小提琴、然后把他最爱的音乐，然后关着风向，确定在城里头的那一头女主角一定能够听得到
、
只为了要让他听到。
是，
可是对于医生男主角来讲，他就是要把那个所有的一切都完备，他比较像是富有的和尚要出京之前要去西天取经之前要把一切都准备好，
是的，
要把钢琴搬到女主角的这个窗户下面，然后呢请这个钢琴家然后来弹奏小乐器给他听。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早年选择了医生男主角，但最后他终于被第一男主角感动。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古典乐评家焦元溥，听小说读音乐，爱在瘟疫蔓延时。今天呢，介绍的是马奎斯的这一部小说，28万字的小说。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不知道如果有学过钢琴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童年的回忆。
这是莫扎特的，现在编号 K545， 这是他的这个非常，就是说非常著名的，就是特别是写给初学者的一首钢琴奏鸣曲。
大概学钢琴2年好像都会弹到这一首，2年到3年应该、
对，它是可以训练技术，因为里面有非常多音阶 啊爬音啊这样，就基本技术这样。
嗯，
啊，写的又很好听。
对，但是这个不是钢琴版本。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竖琴版本。
哦，
这边很好玩，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嘛，马奎斯这一个是非常热爱音乐的人。马奎斯讲过一句话，我真的是我就非常感谢他讲这个话。他说，别人都说，就是说书是我的家所在之处，就是说我的书放哪里，我家在哪里。但马奎斯说，没有，对我来讲，唱片是我的家所在之处，哪里是有我的唱片，哪里是我的家。
天哪。
好，
你突然原谅了你自己有那么多的 CD 唱片对不对？
马奎斯，你就这是一个重度爱乐者啊，什么都听的一个爱乐者。所以这里面我们说这里面这个小说里面充满了音乐，但音乐都有它象征含义在的啊。那比方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两个男主角，一个是自己制造音乐，一个是就是请别人来制造音乐或听这个唱片。对，那我们女主角在干什么呢？这样子，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你看这个书里面，你就看这个医生快追求这个女主角，你就要嫁给他，可是你觉得他们的婚姻怎么样呢？对，看婚姻 看起来就很幸福，是不是？但是我们看一下哦，就是说呢，这两个人，就是我们看一下在小说的中间，他就告诉你了，这个医生他说，医生很清楚自己不爱他，他娶她的是喜欢他的高傲，他的严肃， 他的坚毅，也因为他的一丝虚荣心这样子啊。但是在他，但是在 女主角就是第一次吻他那个瞬间，他就有把握，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挡他们谱出一段完美的爱情啊。然后在他们新婚之夜的这一晚，他们无所不聊的聊到天明，唯独没聊到爱情，往后也不曾聊起。但是最后他们两个都是对的。你看他们在，你看这个话真的是很有趣，话中
有话。这位医生追求的永远是精心的人工雕琢出来的完美场景，
包括在这个第三章结尾啊，就讲他们整个的度这个蜜月啊，讲讲讲讲的蜜月，这最后一句就你看他讲了讲了讲了什么，讲最后他讲啊，当有人问他在欧洲的种种美好是如何的时候呢，女主角用加勒比海黑话把多个月的幸福生活用四个字来总结。猜是哪四个字？虚有其表。老奎是很厉害，他每一章的结尾都丢一个刀给你，这样说哇，你看了这个居然是这个样子，这样子。
嗯，他把那个，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群时代啊，就社群网络媒体时代呢，其实看这一段故事哦，你就要更要看到一件事情，所有摆放出来的完美场景。它的背后都不一定是完美的，
是的，
常常是不完美的。它不见得有真正的爱情，它不见得有真正的喜悦，不见得有真正的快乐，因为它是摆放出来的。
而且我要说的是，你看像这种峰回路转，这个不是你看影视作品可以看得出来的，真的要读这个小说啊。那我们说就音乐的女主角来讲怎么样呢？这个音乐，这个女主角嫁到这个丈夫家里面去了之后呢，她就要面对两件非常，就除了她说除了在丈夫家没有归属感之外呢，还有两件更不幸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呢，每天的菜色几乎都包含各种煮法的茄子啊。这女主角当年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第一男主角阿里萨追她的时候呢，她其实有个但书，就说我是可以嫁给你了，但是你不可以让我吃茄子。你没想到嫁去这个医生家里之后呢，每天都要吃茄子
、
啊、好，这是第一个，这样对不对？所以就说她这个就是
这个
非常可怕啊。好，第二个事情是怎么样呢？是竖琴。我先跟大家讲，因为我读了马奎斯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马奎斯大概是不是很喜欢竖琴这个乐器。只要他写到竖琴，他准备好事，这样子啊。好，这有一天他婆婆呢就跟他说呢，我不相信不会弹钢琴的女人是良家妇女啊。当时
女主角
故意这样讲的，对对对，就被婆婆欺负了，这样子啊。好，结果呢，好，那这个女主角会怎么办呢？这样子会怎么办呢？好。但这个丈夫其实是没有站在这个妈妈这一边了，因为他不想让太太也受这种苦，这样子。而且这个太太已经25岁了，很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他唯一劝动母亲的是什么呢？是把钢琴换成竖琴。理由很天真，因为竖琴是天使的乐器。所以这个太太就是百般不愿的来学这个竖琴，这样子。
这医生男主角真的很喜欢摆放，哎，
对
对不对？
所以女主角就说她对自己的顺从感到惊讶，即她跟丈夫把以前来谈情说爱的时间用来无声争吵的时候，她内心就还来学习这个竖琴，这样子。
所以竖琴反而凸显出了她在婚姻生活当中最不幸的那一块。
是的，她还讲这个，你看啊，就在同样这一页，所以我说马奎斯非常厉害嘛，写竖琴这个事情。竖琴还讲这个什么呢？她说婚姻是因为上帝无尽的恩典而存在的荒谬发明啊。他说这个爱情是这种不可能和反复无常的东西，以他们为例，他们结婚时还没有爱情，正当他们要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
发明
命运唯一做的却是迫使他们面对现实，面对竖琴。嗯，
其实我不认为医生男主角的选择有很糟啊，除了竖琴很贵很占地方之外。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乐器在初学的时候要发出好的声音都是不容易的。
对，那可以用竖琴拨一拨。
竖琴大概是少数能够初学者都发出好的声音的。
对，拨一拨可以发出这种轻柔的美感。就是你看马奎斯是多么幽默的一个作家，就是说他写这两个人之间的个性之间的差异，跟他们婚姻中遇到的问题，然后非常巧妙的用一个天使的乐器来挑明这个东西。
所以呢，大家其实在看这小说的当中，可能对爱情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跟理解啊。不过呢，我们最后要来听一首曲子，你这时候挑的是霍夫曼故事最有名的《船歌》，为什么？
是的，因为这里面讲，就我刚才讲，就是这个马奎斯在写《百年孤寂》的时候，他只有两张唱片可以听，一张是披头士，一张是德布西的前奏曲。
那时候他很穷，
非常非常穷，唱的就穷到什么东西拿去典当。《百年孤寂》的时候就是扬名立万这样子哈，所以你真的就是你在看那个《爱在瘟疫蔓延》时，你就看到说，哇，物产丰饶，对对，就是
他有钱有名了，
有钱有名了，他生各种生活享受各种什么东西这样子哈。那里面也讲，就讲这个医生带太太去欧洲度蜜月。他们到巴黎还看了霍夫曼的故事的首演呢，或怎么样？哦，但是我要讲的说，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是讲音乐这条线了，欢迎大家真的去好好读这个小说，因为读小说真的读到最后，特别是这是你不到最后一页，你不会知道结尾是怎么样。那你看到这些结尾，你就觉得说啊，他就把爱情是一种病，这个病跟霍乱又是什么关系？就把小说的开头全部又用一种非常绝妙的方式，包括写大时代，把时代个人的感情、爱情，然后疾病的隐喻或什么东西，全部用一个方式收在一起，而这个方式会收在这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所以你要读到最后一句话才能晓得。
好，但是我们来听一下，假设我们去巴黎，然后看了霍夫曼故事
的首演，
来听《船歌》。